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今天王弟兄正道的题目是属灵的童年。
弟兄姊妹大家早。
好，
我们开始还是先有一点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说早晨是你自己召集我们一同站在你的面前，说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你，说我们愿意心向你打开，说啊，来高举你，高举你的名，说啊，愿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彰显。主，求你的圣灵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里来向我们施恩，主啊，让我们每一位，主啊，从你得着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膏油，主啊，能够在生活中更多来见证你。主，求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感谢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来跟大家交通一个属灵的童年啊。有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这个常常早上醒来的时候都没有马上就起来就有一些话都会来，所以我就很宝贝，常常会把这些话就把它写一写。那有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几个字来，属灵的童年。我就想着很有意思那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所以我就躺在床上一直想想我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我很快乐，但是不充实。那时候在我们整个社会普遍贫穷，所以除了学校发的教科书之外也没有钱买什么其他的书来读那我们家开印刷厂印很多书，但是都不是印给我可以读的书印一些什么人家会计表格什么那些东西所以童年的时候是很快乐跟大家玩纸牌打弹珠什么很快乐那时候书也读得还不错，在小学程度里边和大家比一比也不错所以很快乐，但是就是除了学校教科书之外就没有什么书读，所以没有什么充实，也没有像现在很多爸爸妈妈车来车去的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又学跆拳道还学画画还学英文还学什么学的这个孩子有时候不一定很高兴，但是这个长大之后就觉得说还是很充实后来我就想着我女儿就不一样，我大女儿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文化中心的很近的地方，我们走几分钟就到了。那文化中心是我们那个城如果很多人要聚的时候，那个城最大的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很漂亮的那里就有一个儿童图书馆，我大女儿在那里读到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学期完的时候，我们就移民来美国了。他在那几年里边把那个儿童图书馆的书，所有他喜欢的书统统读完了。所以他的童年，我这个还在躺在床上在想，我的大女儿就比我有福，她是童年是快乐而且很充实的。但是我感谢主虽然我自己的童年不怎么充实，但是我相当感谢主，我属灵的童年非常快乐也非常充实。我在那个教会的带领底下学了许多的东西，实在是快乐而充实。那我就想到来拉法叶，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里信主的，就是只有几年的时间都是你们属灵的童年。所以如果你们自己肉身的童年不是很充实，不是很快乐的，都有弥补的机会好不好？都可以有一个快乐而且很充实的属灵的童年。那天我在床铺上想到这些，我越想越喜乐，就起来我就写一些东西。那这些日子我就继续有很多的思想所以今天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跟弟兄姊妹交通属灵的童年，这个真好 那今天我就问给大家一个一个纲要哈。这个许多时候我们一些的习惯啊都是在童年养成，几乎你童年的时候养成那些习惯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习惯。所以你在属灵的童年刚信主不久这段时间，你养成了什么习惯，你大概你的一生就在这习惯里面了。我自己在属灵方面啊，因为我家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背景啊，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家里都还有偶像的，那是我父母亲他们服侍的啊。所以读圣经读不懂，那时候读圣经亚伯拉罕啊，那好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掉啊，什么亚伯拉罕亚拉伯罕是什么罕也读不懂，历史地理人名都是很陌生的啊，很困难。所以我属灵的童年是从哪里入门，我会觉得说快乐又充实呢，我是从读一些书开始的。那时候每次在教会去我就看看，哦，那个书架那就是两个书，就是一个书架了，那么只有差不多这么高啊。然后就每一个礼拜天去聚会的时候就在那边看书，然后就买一两本，就是一篇信息一本要几毛钱啊，然后就买回来，很快那个礼拜读完了。下一个礼拜再去聚会的时候，礼拜天再聚会的时候，我就要去看哦，要看两本，要买回来。我就是这样子，以后我现在啊，就对属灵书报就非常有兴趣。你知道我家现在有很多属灵书报啊，那弟兄姊妹都可以借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习惯，就是说一个人在属灵童年，你的习惯常常就是你以后的习惯。我现在已经当然信主很久了，从大学一年级就是本科一年级到现在很多年了哈。那这个习惯呢一直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啊，有的人一开始属灵童年他是谁带他养成什么习惯，以后常常那个习惯就是那个习惯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呀，这个很重要。你在这几年你刚刚信主，像我们现在也有刚刚觉志的，也有刚刚上个礼拜我们才刚刚有三位受洗啊，前几天我们才有三位又受洗啊，可能我们到感恩节又有 很多人要受洗啊。所以这段时间啊，都是我们这几年都是我们属灵童年的时候，养成什么习惯，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属灵的习惯，这个非常要紧的。所以今天啊，就想跟大家提几个点哈。那我是先做一个假设，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如果我们信主了，那我们一个人生观就要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就说主就是我们的目标了，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人生目标。如果你还说那我好像整个人生还是要追求地上的这些好像这个通达，那这个你的人生目标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人信主之后，你的人生目标还在地上这些追求，以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这些，但是这不是你的目标，不是你的标杆，不是你的人生标杆。如果你这一点还没有确定的话，那我今天这要讲的话可能会对你来说好像有点太远哈。但是你如果这个人生的目标是确定是准确，和保罗的目标是一样的，我觉得今天这些交通可能会对你有一些用处，好不好？我们先读一读保罗这一段，好不好？在经节里边的第二段哈，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念哈，英文的也有啊，英文的就是在背面就有英文的。我们在腓立比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好，我们一起来。这不是说君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所以保罗他是有一个很确定的人生目标，对不对？他要得着主要他得的，他要得着主为他预备的那个奖赏。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地上这些，但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应该是地上这些，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神要我们得着的那个，是要得着神那个奖赏，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这个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可以往下去了。所以我今天要交通这些，就是你要先有这一个，好不好？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你会觉得这些话对你还是有一点太遥远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三个点，一个就是追求，一个就是服事，还有一个就是记录啊，三个大点。第一个追求啊，你如果要充实，一定要追求，这个同不同意？同意，对不对？如果你不追求，那你就没有办法充实。你可以快乐最多哈，但是你不能充实。要充实，一定要有追求。那到底怎么追求呢？啊，第一个点就是不要实用主义，懂吗？我们许的时候追求主啊，这些像读经啊，是祷告啊，或者是啊做什么啊，我们常常会有实用主义，不是说不要实用，但是不要实用主义，能够分别这个不一样吗？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实用。所以第一个点就是说，不要要带查经的时候才读圣经，你听懂吗？这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不带查经的时候圣经就不读了，对不对？忙别的啊，要带查经了就赶快要读圣经啊。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说，要带查经也没有好好读圣经啊，那就更糟糕了。当然带查经的时候就去读圣经，比没有读还是好了，对不对？但是这是读圣经里头最差的，就是要带查经才读圣经，这就是实用嘛，对不对？不要实用主义不要实用主义里面，我想第一个点跟大家说，我们要读一些历代基督教会这个历史里边历代的属灵名著。弟兄姊妹，这些名著现在有许许多多都是历代留下来最好的东西。我大女儿，我刚刚提到我大女儿，她小的时候读那些，就是把那个儿童图书馆的她喜欢的书都读完了，那些书对当时她来说有没有实用价值啊？当时没有，那个跟考试没有关系，对不对？那个读很多了不会考试就得更多分，是不是？当时，所以那些没有实用的，当时来说没有立刻实用的价值的。所以你属灵的追求也是一样，不要实用主义。弟兄姊妹能领会吗？你要读一些好像现在你看不见立刻的用处的地方，这些东西能真正充实你的东西。在历代有许多这种属灵的这种作品下来，那些要去读，那个东西是让我们突破我们的时空的限制的。我们在一个时间空间里头，对不对？你现在不可能回到1000年前去，不可能回到300年前去，对不对？我们不是那时候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跟那时候的属灵的伟人能有交通呢？就是读他们的东西。现在在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拉法叶，还有很多地方有很好的一些属灵丰富的人，我们怎么和他们交通呢？你不可能身处在任何地方，对不对？你还在这里读书，我们还在这里做事，我们没办法离开这里，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有交通，就是读他们的东西，可以和他们有交通，可以得着他们的丰富。所以你要读一些属灵的名著，这些属灵名著带给我们的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取代的。所以你能读这些属灵名著，对你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一种充实，这是我们的福分。这些我们轻易可以得，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的，但是如果这些你忽略了，那是一个极大的可惜，是一个极大的可惜。就像我们读世界上许多的这种名著一样，那些名著为什么会成为名著，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你后人读他的东西再去写东西出来，没有办法取代那个东西。所以你要大量的去读这些属灵名著，你要养成一种习惯，会喜欢他们， 你从小本开始慢慢读，你就能读越来越大的书。到时候看那种一套的书，你就不会怕啊。所以这个要养成这个习惯，读属灵的名著。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舍得花钱。现代人啊，网络很发达，什么在网络都找得到啊。我前几天呢，在找一本书，这本书我有这个印出来的书，但是我现在要网络，要这个啊，就是电脑的档案，电脑的文档，因为准备以后要发给大家的。啊，我找半天就是找不到，找半天啊，要花130块钱去买啊，那个网络上有卖的。后来啊，有位弟兄说啊，这个东西我来帮你找找看，一找到就买，后面找到免费的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找到免费的，有些书的确是找不到的，但是它的确是好东西，的确好东西，要舍得花钱。我大概花在属灵书籍啊 的钱啊，超过10万美金啊，你都不能想象啊。有时候就是一段时间，有时候我就把它送出去。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这个是在第几个圣经节？第三个圣经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啊，在山上啊，登山宝训的时候讲的话。我们平常是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是跟这个相反的。平常我们是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但这里是反过来的，是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平常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就是说啊，我很喜欢看电影，所有的钱就花在哪里啊，花去电影院看电影，花买这个影片的 DVD 回来看，对不对？我还很喜欢什么，很喜欢旅游，我就啊，旅游上面花很多钱，对不对？钱就花在旅游上。我很喜欢吃东西，哦，你就山珍海味，跑这家馆子那家馆子，每家都熟啊。所有人要问说哪里吃饭呢、啊？哎，就要问他哈、啊，他最清楚啊。有的人喜欢啊 ，iPhone 6， 你正在想 iPhone 6的，现在只有 5 还不够哈。那你就会钱就花在上面，对不对？所以平常我们生活里面是你的钱，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钱就在哪里，对不对？但是主告诉我们正要反过来哦，他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你如果你觉得不够爱主的话，很简单，你就把你的钱都拿去买属灵书，你的心就会跟上去了。你听懂吗？啊，听懂吗？听懂啊！你如果觉得你的心好像还被别的很多牵连，你就先把钱去放在那个啊最有价值的永生的这种上面去花费。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哈、啊，一提到说在属灵上要花钱哈、啊，就我已经有十一奉献了，怎么能再花钱呢？圣经也是免费的，属灵书籍也是免费的，上网去看都有，哎，都是免费，你都是免费的，这种东西你就不会宝贝，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个不必花钱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就会送书哈，我说你不要送书，你书借给他就好，你送书送了之后他就放在架子上了，他就不看，你借给他。过两个礼拜说读了没有啊？因为要回来嘛，对不对？要还回来，所以免费的东西人就不会看着宝贵。所以你如果要在属灵上能够进步，你要把钱投资上去。那你说，哎呀，我这个时候有这么多钱呢、啊？对，现在学生是比较有限的、啊、哈。但是你就从那个小小的那个小钱开始学，就是要学一个习惯、啊、这一个习惯慢慢也会成为我们的观念。 你如果从小的时候从开始的时候你能够说啊，这次我来就花几毛钱，下次来花就两块钱，再下次就五块钱，以后你就越来这个习惯就慢慢养成了，你就肯为属灵追求的事花钱花费，你就肯，这会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当然你真正做事情呢，收入多一点呢，你要列 budget 去花费。因为你如果都是用一些好像剩余的不影响你生活的这种无关紧要的这样子一点点钱去的话，你这个心不会跟上去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你要发挥说这个是我的 budget， 是我的一部分。以前有一位弟兄，他才信主不久的时候，他也是很年轻信主，他信主不久以后出来做事情了，他有一点收入，那时候他还是单身，他怎么处理他的钱呢？不过他这个我是给一个极端，我是给大家说说参考，他三分之一的钱奉献，三分之一的钱买属灵书籍，三分之一的钱过生活。这是单身的时候，那成家不能这样子那不是说大家都要这样子，不是所有单身的都要这样子就是说，所以他以后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因为他财宝放上去了，他的心就跟上去了。所以在我们有限的，就是这个有限的主给我们的钱财里边，我们要能分一部分出来作为属灵追求的花费，这里财宝放上去了，你的心就会跟着上去我觉得我花了很多钱买这些属灵书，我也没有变得比较穷不会因为你钱花在这里多了，就有些地方就要少花嘛，就是这样子。人多赚的，多赚一点钱就是手头就比较松了，就容易把它花出去。少赚一点钱的也够用。以前我们刚刚做事情的那时候啊，也是薪水都很少，那时候社会整个薪水都很普遍都很低了。那有时候在单身的时候钱也不存，等到结婚了又有孩子的钱还是够用，不会就不够用。这个钱就是说你花在哪里，剩下地方就其他地方就省一省，所以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也不要怕说如果我多花费一点在属灵追求上多花钱了，就会变穷了。不会的，这不会的。好，底下我再讲这个只是讲这么多就可以了。学习的模式，我们在属灵上这些追求这些学习，我们到底学习的模式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主耶稣他幼年的时候他的追求模式到底怎么样。这是有一次主耶稣12岁的时候，那么他就跟着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在逾越节的时候去过节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一年三个节男子或者是更多的人，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在那里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逾越节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连的除酵节。那晚的时候耶稣父母他们就回来了，过完节了，那耶稣就留在那边，在坐在教室之中中间去学习。主耶稣自己也是过一个童年，也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他学习的模式是怎么样。我们看再接下去第四处的圣经，对，第四处，对，好，我们来读这一个哈。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是主耶稣的学习的模式，一面听一面问。你看这个只有6个字哈，一面听一面问，但是这是主耶稣的学习模式。华人的学习模式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听然后就问？这是主耶稣的学习模式，对不对？所以说幼年的时候学习模式，我们现在华人或者说很多亚洲国家的人学习模式是不是这个模式啊？不是。我们常有的学习模式是什么？听完之后什么答，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听然后就答，来上课都来听，对不对？然后下一次就考试你就来答，对不对？ 所以华人的子弟是不做学问的，我们是做学打，对不对？我们 不是做学问，我们学打。但是主耶稣是听然后问，你不要想看这个哦，这个学习模式是一个学习的理念，也是一个教育的理念。现在比较新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啊，不用这种听打这种方式，这是最差的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最差的学习理念。你看从听到问这个中间不是一下就过来的，听到问中间有一个过程的，什么过程？对，大家 都说出来了，是思想。你从听你会问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有思想。弟兄姊妹同不同意？同意。这是主耶稣的学习模式。所以你学东西，所有属灵的东西你学了，你去听了，你早礼拜天早上也来听，对不对？礼拜五晚上也来查经或者来做什么追求，你听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是一个习惯，是一种模式，也会成为你的一种理念。如果你属灵的追求，你读的东西听的东西，你去思考和你不去思考，这个结果完全不一样的。圣经有一处地方讲到有一班人，他们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他当然这个原因有别的原因，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学了之后你不去思考的人，和这个情形是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常常学习什么都没有得着。所以属灵的东西你去追求的时候，你要养成这个习惯，你就要去思考，思考了不明白人就会问，问了之后人家就告诉你，就再讲给你听，你就又听又听，你又去思考，思考还有不明白你就再问，这个东西循环是一个正常的循环，是最好的循环。如果你就是听然后就是去答，听然后就去答，回去没有 不经过这个 思考的一个过程，这些东西不会成为你的。思考就是一个消化了，以我们人的肉身的系统来说就是一个消化，你食物吃的时候你要消化，消化之后这个东西才成为你的营养，才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才成为你的，这一个血的东西才会成为你的，而且你要思考才能成为你的应用，才有应用。因为我们读了圣经，很多东西历史是那么久远的，对不对？地理跟我们也是非常遥远的，那人对我们也是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圣经那些东西怎么会成为我们今天怎么去应用？这个东西一定要经过很好的思考才能成为我们的应用。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就是要经过这个思考的过程啊。底下这点我写说，从吃奶到吃干粮，如果你没有思考这个过程，你可以学很多，但是你一直在属灵上是一个吃奶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吃那个结实的，那个不好消化的，你不好，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你像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因我活着。门徒怎么样啊？他们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啊？主耶稣说，你的肉可吃，你的血可喝，那这你都要去思考。这你这种难，我们的思想天然的人思想难过关的地方，都是要紧的地方，都是真正属天思属天的观念的地方。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这种都是属天观念呢。这个我们人哪有？我现在不是好好在这里活吗？对不对？怎么我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个话真是没有办法领会。所以这个你如果没有在主面前去思考，这些东西都不会成为你的东西，都不能过关的，都不能过关的。有时候我们听听什么，我们就马上很多批评啊，这个人讲的怎么样怎么样，哎，都可能太早了。因为圣经有许多地方我们实在是不容易领会的。彼得也说啊，彼得说我们兄弟保罗所讲那些难明白的地方啊，你们不要去讲解，你们不要自己去乱解释。我看保罗讲的可能有的彼得也搞不太清楚，听不太懂了，所以彼得在讲这个话嘛，他有很多难解的地方，那恐怕他也解不出来。所以这观念里头实在是不太一样的。从吃奶到吃干粮，我们很多都当过爸爸妈妈的，我们肉身的年龄从吃奶到吃干粮是多久啊？啊，一年对不对？一年，对，差不多一年哈。大概一岁以后都可以吃干粮，不用，可以不都吃奶哈。那慢慢就越来就越多吃干粮这样子。那属灵的是几年就可以吃干粮啊？这考考大家，这圣经有的哦。属灵的什么时候是可以吃干粮啊？吃干粮就是说你自己来读圣经的时候就可以读了。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我读不懂，哎呦，我时间已经到了。那时候圣经读不懂的，但是现在我读圣经我就很喜欢了，现在可以吃干粮了。那属灵从吃奶到吃干粮啊，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啊？第五段的圣经读一下哈。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就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也是不能。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那保罗去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给他们的时候，时间大概三年多，三年 三四年这样子。那时候保罗就这个语气里边是有点责备了，就是说你们到现在还不能吃干粮，还不能吃饭，还吃奶，就有点责备他们。所以我们大概信主之后要几年就可以吃干粮啊？大概三年。信主现在已经三年了，举手看，已经三年了。好，请放下。你们现在吃干粮还吃奶啊？吃奶啊！吃奶这样就已经太慢了，这个成长太慢了啊！好像你这个婴孩啊，孩子长到一岁的时候不能吃干粮，还吃奶，这不行了，这不行，这个成长不行的。所以这个里边缺少，当然这个缺少是还有别的方面，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强调一个点，就要思想，你学的东西要思想，你不要。听完道之后，然后走出这个门口下楼梯，已经说今天讲什么啊，又忘记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不好了哈，这个连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能够思想啊，礼拜五学不要光来学完之后啊，就说啊，今天这些我都答对了哈，要去思考，不是光有听啊，有听就是没有真正消化进到里边。那些东西就是常常听到，终究还是不明白，还是没有学的东西，这是很可惜的。属灵的童年要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好，底下我讲第二个点哈，这时间已经十二点到了啊。服事的必须，一个人如果不参加服事，你所学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真正你来验。来检验一下你到底学了多少东西。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服事的话，是把自己保持得很完整，但是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真正学到属灵的东西了。有一个人，我们那时候学校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 project， 很多人一起做，我学建筑的，我们做一个设计，然后做设计，很多设计图，然后还有做一个模型。有一位同学，我们就不要他做模型，就你就在那边 讲布袋戏给我们听好了。哦，他很会讲布袋戏哈，那布袋戏他自己编的。布袋戏可能有没有人不懂，就是台湾来的才会懂，说用台湾话讲的啊。哦，他可以讲好几个钟头连续讲的，我们就大笑啊，乐得不得了。那我们就在那摸模型，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做呢？他是笨手笨脚，来了之后就把我们这个窗子又搞坏了，什么一个柱子又把它弄掉了，什么这个弄来弄去，还是这里又弄脏了，我们就不要他动手。我们就说你就坐在那边，你就讲故事好了，就讲布袋戏给我们听啊。我们配搭也蛮好的。属灵上，如果我们不去服侍，我们就不会显出来我们笨手笨脚，我们就不会显出来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不会显出来我们这人还带有许多的己见肉体，这些我们就显不出来。那这个不被破碎，不被显出来，不被对付的话，我们这里生命就不会长大的。所以属灵上追求方面是加进来的，来到服事的时候有一面相当一面的东西是把我们这个原来这个人的东西要去掉的，是一个是加一个是减，明白吗？追求是加进来的，但是服事是把我们这个人的老旧的东西把它减去的，那我们这剩下来就是剩下主的东西，好不好？这是主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有服事， 要参与服事，借服事被显明。那什么时候开始叫服事呢？我们再来读第六处的圣经耶利米哀歌啊，这只有一句话很短，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耶利米在很不晓得，不知道哈，啊，现在又有了哈。好，这里讲到服事的学习，一个修剪哈。服事有一面相当的意义，就修剪我们这个人。我们来读这一处的圣经好不好？啊，我们读约翰十五章这一段好了哈。第十五章就是第八段了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讲修理干净，这个我们或者可以翻译作修剪干净啊。所以这个又一个剪，所以两种不同的剪，一个剪是不结果子它就剪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结果子要不要剪？也要剪，它这是修剪。修剪干净这个词啊，如果我们一个农夫，我们就晓得这一层的功夫啊，在中文有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就是现在我们不常用，叫做整枝。整理的枝，整理的枝，整理的整，枝子的枝，就是所有的果树，有一些树也是别人需要，别的树也需要，果树特别需要，它就是枝子有的长的时候是乱搭的，对不对？搭来搭去，搭来搭去，那这时候这些果，这些枝子是会长果子的，要剪，让它不要这样搭来搭去的，要剪的让它们中间有空间，才能大家都结果子。这个有空间才能够每一个枝子都得着日光。结束啊，抱歉抱歉。 所有的枝子不这样搭来搭去，剪出一个空间出来，彼此也有空间之后，才不会得不到阳光、空气、水分这些东西。所以一棵树如果剪得好的话，就需要的彼此之间枝子之间就能够有一些空间的。如果都是这样搭的话，大家果子都结不好，每一个人都不快乐，是不是？所以所有我们在服事里头，我们学到服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功夫，这是天父要做的一个功夫，就是要修剪这些能结果子的事，要修的枝子要修剪，让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些空间。有时候啊，所以这里我就特别提到有一种枝子就是强壮的，是我是也这样写，强壮的啊，这个我没有给你们，这是我的气息里面的东西，就是强壮的枝子哈。有些枝子是比较粗的，比较强壮的，对，有些枝子是比较细的。所有我们的配搭，服饰配搭，只要有两个人、三个人，就有些是比较强壮的。所以在各种不同的配搭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个比较强壮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配搭的人就是比我们弱的，我们要给别人有空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在服事里头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大家只是这样搭来搭去，你说我是强壮的，这个和世界的观念就不一样。我们才刚刚服事的时候是把许多世界的观念是带进来，有人说要来服事要找谁呀？是要找能干的，找内行的，是不是？但是你看当时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这些是要承继主耶稣，要把这个属灵的大业，主耶稣升天之后把属灵大业要带到这地上，带到全地的。主耶稣找那些门徒，我们找都不会那样找法的，我们那些找什么捕网的，什么打鱼的，我们不会找这种人来承担这种大业。但主耶稣就找这种人，哎，最奇妙的还主耶稣找一个犹大管钱呢，那犹大管钱常取其中所有的，主耶稣就找一个小偷管钱。你看这个我们怎么想我们也想，不然我们不会干这样干的。像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些来服侍饭食的，我们观念找谁来服侍饭食啊？来找开餐馆的啊，对不对？那么多内行的嘛，对不对？主耶稣找谁？哎，不，那时候的教会找谁？找些圣灵充满大有智慧的，这都不一样。结果找几个也不好好的管饭食，都跑去传福音了，对，斯提凡一下就去殉道了，腓力就跑去传福音给那个埃迪阿伯的太监，后来又跑到撒玛利亚去。奇怪，就是这个观念和我们天然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服事上许多需要被修剪的，就是我们天然观念很多，从世界带来的观念很多。所以在服事配搭上，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你看哇，我这个都会啊，你看这几个人配搭里面我是最强的，所以我就啊，好像什么都看见我了。不，在枝子配搭里面，要让大家彼此有空间，都能结果子。这个每个人都很快乐，父是很会修剪的。这个你说一个强壮修子和一个比较弱的枝子搭的时候，到底要剪这个还是要剪这个，有没有公式啊？这个没有公式的。哎，这个农夫剪的时候没说啊，这个数学算一算啊，如果剪掉这个的话是怎么样剪掉的？哎，没有，这个剪哪一个没有公式，但是这种艺术，这种艺术，所以这个有时候理是讲不清的，到底剪你还是剪我，剪这个枝子还是剪这个枝子，这两个搭，两个都长不好嘛，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好好结果子嘛，那总要剪一个嘛，对不对？那到底是剪谁？这是没有公式的，但是这种。我们就是要学习，如果我们是比较强壮的，我们要学习给别人有空间，也是 给别人有一点思考空间，给别人有一点做决定的空间，给别人有一点参与意见讲意见的空间。这是教会配搭里边一个极基本极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这个树是长得很漂亮。你看那个树，有的会修剪的那种园艺人员啊，就 经纪人，你看这棵树啊，啊，每个枝子好像都很快乐一样，因为他那些啊彼此搭来搭去那些啊，统统理清楚了，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阳光，都有空气，都有水分啊，都好好结果子，整棵树看起来就啊，果实都很均匀的这样长，就很快乐，就很快乐。那如果你说，哎，我是比较强的，所以你们就通通听我的，啊，通通我替你做决定做好了，这个树就长不好，就不会结很好的果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比较强壮的，好不好？都有可能，只要我们两个人、三个人配搭，就一定有的，会显出来的。学习给别人有空间，好不好？啊，让这个啊树能够长，那么这个树长啊长得好，结果子更多，就叫父神啊能多得荣耀。好，最后讲记录这个点，我们读这一处圣经好不好？耶利米第二章一节到二节，最后一处哈，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啊，这真好啊！啊，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去跟以色列人这样讲，啊，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时候啊，耶利米去跟这个以色列人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情形不好的时候。但是主叫耶利米去跟以色列人说，你幼年的时候，那些你跟随我的那些美好的光景，神说我都记得。我们常常经历过的事情，是我们正面追求加进来的事情，或者我们另外一面被神对付的那些事情，我们常常不记录就忘记了，但是你如果记下来，这个东西回头上来帮助你自己的。神说我都记得，神那里都有记录，神说我都记得。但是我们常常说，以前主有没有怎么怎么恩待你啊，我都不记得了，都忘记了。有的夫妻啊，这个都还在的时候就常常吵架，那到啊，就都讲坏话啊，我老公怎么样，我老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个过世了，然后有弟兄姊妹问他说，啊，你现在释放啦，一切都好啦，你老公走啦，你现在就一个人很好啊，以前他对你那些不好的事情，你现在都不会再发生了。他说那些都记不得了，以前他老公对他不好都能记不得，想都想不起来了，想都想不起来了。感谢神，但是我们对主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要写下来，记录这些东西啊，是对你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能够从属灵的幼年就来记录主在我们身上一些带领，不管是正面的是负面的，这些东西你不记，就没有别人会替你记，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记，我们自己的经过的事情，只有自己记，没有别人替你记，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有时候你到一种情形，谁都不能帮助你。属灵有时候你会碰到一种情形，就是很多人你都觉得说没有办法信任，很多人他们讲的东西，他们给你交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得到帮助。那时候谁能帮助你？你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能帮助你。哎呀，以前原来我还跟主的爱情这么亲密，我还那么追求过主，还这么出代价，那些事情我现在像我曾经这么爱主过吗？只有自己写的东西回头再来帮助你自己。所以在年幼的时候，我就这三点你要养成你的习惯，一个就是好好的追求，一个要参与到服事里面，一个就是要把你所经过这些记录下来，你会有一个快乐而很充实的属灵的童年，好不好？我们祷告。 主啊，能够得着你之后就来跟随你，在地上我们有限的年日，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能奔跑的美好。主啊，但愿你给我们在这里许多的弟兄姊妹，主啊，都是在你里边得着你不久的人，主啊，能够在起头的时候在这条道路上就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主啊，在这条道路上能跟得美好，主啊，有一些该加添的让我们去追求，有一些我们该被修剪的，主啊，让我们就被你来修剪，主啊，但愿这些都能够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养成这样一种习惯，这样一种性格，主啊，让我们一生在你面前能够奔跑这条道路，奔跑的美好，奔跑的持久。主啊，你听我们祷告，感谢来归给主，奉靠是耶稣的名，阿门。